开始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借着启示录经上的话，在当中来思想来交通，从经上的话里面来看见你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感谢你的恩，求你保守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从二十章开始读，我们从二十章第一节读到二十一章的先读到第八节，我们再把这一段好好的再来思想一下。那就从你开始，一个人读五节。
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个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和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过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你又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来了。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永远。
十一，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的。十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坐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三，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四，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十五，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就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继续来看二十章，因为二十章我上次有跟大家解释的千禧年的部分。那千禧年的部分 我再提再复习一下，就是啊，过去的教会里面啊有几个讲法，一个是千禧年前派，一个千禧年后派，一个是无千禧年。那千禧年前派又分成啊时代派跟传统派啊，时代派跟传统派。那千禧年前派简单讲就是耶稣来的，耶稣会再来啊。耶稣在千禧年之前来，所以来了以后才有千禧年啊。那讲这种讲法的是一般传统的讲法。那这个耶稣在地上做王一千年，那么谁跟他一起做王？那这个又要配合其他经上的经文。那么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会把已经死的人一同带来，在地上的人也要复活升天。所以他们有一派人就觉得说，那基督徒已经复活升天了，那在地上做王跟基督一同做王，管的是谁啊？管的，所以他当时管的这个国度就是会用以色列国做代表，所以他们认为啊，这个是对以色列讲的，这就是讲到时代派啊。那另外一派认为说不是，当时做王管的都是基督徒。那这样又有一点点冲突，就是啊，为什么有些人已经做王了，有些人还要在当中被管啊？然后呢啊，还有世上还有很多没有悔改的人，那为什么已经看到基督来做王了啊，然后又看到这些基督徒跟他一同做王，信的人也就可以做王，那么那些人为什么还不信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很难很没有说服力的东西，对不对？很没有说服力嘛。因为如果你已经看到基督再来了，基督也来做王，那你还不信，那这个几乎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嘛，对不对？因为财主跟拉撒路财主在死了以后他就悔改了，对不对？所以传统派的这种解法还是有很多的错不解释不了的地方，所以才在过去有一派就是讲啊，没有啊，后千禧年，后千禧年就是千禧年完了以后基督再来。可是千禧年完了以后基督再来，那这千禧年是什么样子啊？所以他们又要有很多解释，那这样也不太被接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千禧年。那没有千禧年，因为在这没有千禧年的想法是什么时候的想法？最早是奥古斯丁，在第五世纪以前的想法，但是因为后来他不是主流想法，所以就不见了。那是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的，我不知道奥古斯丁的讲法是什么，但我跟大家讲的是从这个使徒在书信面解的，然后用经文里面的意思跟大家做推敲。我推敲的方式很容易懂，就是第五节头一次复活，第六节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我用这一节做解经，就要谁是头一次复活的人，我问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每一个现在真正认识基督接受基督的救恩的人都是什么？头一次复活，这样懂吧？因为这样才符合前面耶稣讲过的话，使徒讲过的话，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人是不是跟主一同作王？是，因为保罗讲过这个话，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同作王，所以我们现在如果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属灵的生命也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让基督做王，我们就在世上做王，如果我们不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我们就被捆绑，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活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所以使徒保罗一直告诉我们，不要容必死的罪在你们身上做王，对不对？没错吧，因为我们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死而复活的人，所以主耶稣才会跟马大讲，信我的人必永远怎样？ 不死，所以信他的人永远不死。从哪里开始？从头一次复活开始。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复活两次，那么我们也不会说我头一次复活没份。所以从圣经 的这个一贯性的原则，我就会跟大家提。然后这一段话前面我也讲了，他这里讲到三个火湖做结论，对不对？那三个火湖的历程都是讲审判，没错嘛，哈。第一个火湖，丢在火湖里的就是兽跟假先知，对不对？第二个丢在火湖里的是撒旦，第三个丢在火湖的是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是不是？全部都是讲审判的过程，审判的过程。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审判的过程，好，那我先把第二个讲。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审判的历程，好，审判的历程，最后撒旦要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我用这个跟大家讲，其实基督作王一千年，那我前面讲过了，从天上看教会是三年半，从地上看教会是千年，知道吧？因为在旷野看，我们现在是在旷野看嘛，对不对？三年半知道嘛，对不对？他们不是被带到旷野，从天上看是养活一载、两载、半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以现在呢，现在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以基督，我们信得过主，基督已经作王掌权了。那魔鬼为什么说会被关在监牢里？因为前面告诉我们，天上没有他的位置，他被摔到什么？地上来了，对不对？摔到地上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地跟海有祸的，但事实上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撒旦显出来，因为撒旦是还是被监禁的，但是他的跟随者邪灵还是运行在世上。所以他为什么前面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从海中上来的兽，他把什么，他摔到地上来以后，我们就看到撒旦就把他的能力、座位、权柄都给了兽，他自己不出来。其实他是他被限制住，所以他全部借着地兽跟海兽来彰显他在地上的一切的工作，一切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到什么时候撒旦会被释放出来，被从监牢出来呢？那上次我有用帖撒罗尼迦后书，记不记得？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不法的隐喻已经发动，记得，不法的隐喻已经发动，对不对？但是呢，大罪人还没有怎样，还没有显明。所以主耶稣有讲哦，读但以理书的要会意，大罪人还没有显明哦，大罪人还没有显明。所以什么时候等到男主除去了，大罪人就会怎样显明出来，显明出来。但是显明出来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大家有这个观念就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人，有一个条件，要圣洁，知道吗？要圣洁。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守住圣洁，守住正洁。那么这样的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那么他们要跟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从一个角度上我们已经是跟基督一同作王，虽然我们还在世上面对许多的软弱，面对许多的难处，对不对？但是每一次经历主我们就胜过，每一次经历主我们就胜过。好，第七节，二十章第七节，那一个时代就是千年结束的时候，要记得千年不要用一千年算了，它是启示录都是象征性的，千年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从地上看很长的时间，但从地上看很长的还是讲不要以为很久，因为从天上看只有三年半。 然后撒旦必须被从监牢里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他们聚集征战。好，所以聚集征战呢，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解释几件要紧的事。好，前面讲到第六印的时候，那是讲审判，对不对？因为所有的这些地上的君王、将夫、将军、夫妇、为奴、自主的，都在躲避啊，做宝座跟羔羊的愤怒，对不对？啊、哦，然后这边呢，就是讲第五号跟第六号，要记得第五号就是把无底坑打开了，对不对？把无底坑打开，第六号把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怎样释放？啊、哦，释放。所以无底坑打开，伯拉大河的释放以后，那么所有的这些从灵界看的话，那么这些人就跟着他走，人属灵的征战达到最高峰。然后接下来跟羔羊的征战就来到了第五晚，第五晚是兽的国黑暗，第六晚伯拉大河，那么伯拉大河干了，然后呢所有的众王预备道路，这是第十六章讲的，对不对？第十六章讲的，大家再复习一下十六章讲的。然后啊，鬼魔的灵，第十四节，十六章十四节说，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这时候他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怎样聚集征战，这就是哈米吉多顿。好，所以如果你把他整个启示录的脉络放在一起看的话，它事实上是一致性的，看到没有？我讲过印讲完讲号讲完讲晚，对不对？是重复性讲，一次比一次的更清楚，给我们看到那个灵界的征战。所以到这个最后撒旦被释放出来，其实就是前面讲的什么第五号、第六号、第六晚，知道吧？第五晚、第六晚，这样了解吗？因为前面讲撒旦的国度黑暗了，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第六晚就是什么？伯拉大河干了，所以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就把所有的反对势力都怎样集中在一起。那第七的就是什么？第七就是上帝审判，对不对？第七就上帝审判。所以到这边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地方的列国，不要忘了，我一直强调地方的列国都聚集了，对不对？还要记得一件，这还是讲灵界的事，知道吗？因为他是从旷野看的，没错吧？约翰这时候还是在旷野看，对不对？在旷野看。好，那么就有哥哥跟马各聚集，要跟这个跟圣徒征战，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来看哥哥跟马各。我们看以西结书啊，我只挑几节给大家看哈，啊，我不全部都讲哈，因为会非常非常多哈。我们从36章开始看，我把以西结很后面啊，就是跟哥哥马各跟有关的，很快跟大家讲一下哈。好。36章呢，我讲几件事情哈，24节开始哈，我读几件事情，你们回想一下啊，我们基督徒的历史就可以哈。第24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26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好，你们看到没有？这边在讲什么？已经发生的历史，看到没有？以色列被召回了，对不对？那么后来神让他们受水的洗礼，有没有？施洗约翰来，是不是？施洗约翰来不是喊吗？天国的近了，你们应该怎样悔改？ 所以众人就出去接受他的洗礼。为什么？因为以西结讲了，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所以洗礼呢，我们帮人施洗的人，不要以为是我们给人施洗，知道吗？我们只是代替什么？代替神做这个事。好，洗礼完了以后，二十六节是什么？所以门徒就出来就讲说什么？他们听彼得讲的道，接得扎心以后，他们做什么？彼得说什么？你们要起来奉这个名悔改，对不对？就能够领受所应许给你们的圣灵，有没有？那以色列如果问彼得说，彼得啊，写在哪里？就是写在以西结书。这样了解了吧？所以使徒当年所讲过的话，他们是从旧约里面找着的，其实也是主告诉他们。好，所以从这里大家知道，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要以为说，我们是新约啊，这就是新的，其实他是从旧约来的。旧约已经讲了我们要受水的洗礼，旧约已经讲了我们要领受新的心新的灵，对不对？然后将接下来，好，二十八节，我们会住在神所赐的地，二十九节，脱离一切的污秽。那这些后来对我们基督徒就讲了，我们就在基督里得着在当中，那么我们胜过罪的污秽，罪的权势。好，这些都讲完以后，我们就继续看三十七节章。三十七章，上帝就给他看，这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讲了很多，对不对？你们要归回，你们要被洁净，你们要领受新的心新的灵你们会领受什么？所以上帝三十七章就给他看，看到什么？看到一堆平原上面遍满了骸骨。第二节，平原的骸骨极其枯干，对不对？然后那么神就对以西结讲说，这个骸骨能够复活吗？那这时候以西结知道了，上帝要给他看死里复活，死里复活。他就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说这些骸骨你要跟他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那么听见的气息就进入，他们就要怎样活了。这就是讲每一个基督，每一个人知道吧，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好像是死了很久的什么骸骨听见神的话，上帝的气息，气息就是灵，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怎样活了。好，所以后面就重新长肉，对不对？好，第十一节，主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什么全家。所以我讲得很清楚，这些都是从属灵的意思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像死了许久的骸骨，对不对？听见神的话就要怎样复活，复活。好，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上帝要跟他们立一个永约。二十四节，我的仆人大卫做他们的王，众人众民并归一个牧人好，那这个我们知道是基督来做王，对不对？好，这些都讲完了以后，讲完了以后，三十八章开始，三十八章开始呢就不一样了先讲到神要来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恢复他的国度，对不对？好，讲完了以后，三十八章就是哥哥跟马各就在这里，看到哈？好，我读一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瑟图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好，然后呢，上帝说，我与你为敌。第三节、第四节，我用钩子勾住你，然后呢，把你调转。你的你的军兵马匹马兵都出来，然后第五节，波斯古时胡人，第六节，割灭所有的许多的民都同着你，看到 好，第七节，你们要准备好，你要做他们的大帅，就是你要统领他们。好，等一下，我先讲一下。哥哥，哥哥是名字，就是马各的领首领，马各是地名，知道吗？哥哥是人名，知道哈？所以哥哥要做所有的军队的元帅，了解吗？那马各讲的是什么？马各讲的就是所有抵挡神的势力，知道吗？从马各出来的哥哥，那他就要把所有的人都，上帝就让所有的人跟他，看到哈？因为上帝讲啊，勾住你，调转你，然后披挂整齐，然后波斯古时割灭，所有的人都聚集到你那里，对不对？第七节你就做他们的什么统帅。好，那么过了多日，就是讲从以西结那里讲，你会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就会来，然后呢同着你的军队。第九节，如密云遮盖地面，知道吗？好，如密云遮盖地面，你们有印象在启示录哪里看到？启示录，蝗虫跟马军，有没有？蝗虫跟马军记不记得？从那无底坑上来，从那个伯拉大河过来的马军有多少？20,000,000。好，第十节，主耶和华说，你说他到时候要当中抢夺，第十四节，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对哥哥说，你会上来攻击我的名，十六节，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我在外邦人面前，在你先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所以前面到这边为止，你仔细看哦，撒旦一切的作为都是神怎样，神给他机会，神让他就这样做的，神都让他做好。然后三十九章继续讲，继续讲，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第二节，我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要记得北方就是那一个人至高的位置，带到以色列山，所以他就来攻击以色列山，好，这些，然后神使他失败了，对不对？失败了以后他会讲什么？第十七节，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等等。好，这边我们启示录有没有讲过？前面讲到要把兽跟先知扔在火湖里面，前面是不是讲这个？讲这个。好，这就是哥哥跟马各，在启示录上的预言，知道吧？好，那我们先回到启示录，然后哥哥跟马各还要继续讲，因为。启示录我会换哥哥跟马各给大家看，就是一直要强调圣经的启示的一贯性，知道吧？启示的一贯性是什么？我们再回到十九章，我刚才讲的十九章，十九章第一个审判之前就是第十一节，我看见天开的，然后呢第十四节，天上的众军跟着骑白马的，然后他要跟列国征战，对不对？征战的结果是什么？第十七节，天使像空中的飞鸟， 大声喊，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有没有吃这些君王的肉？看到没？这就是写在什么哥哥跟马各的这个最后的征战之后。好，知道了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十章第七节，千年完了以后，撒旦从监牢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跟马各，然后叫他们聚集征战。从撒旦讲是撒旦叫他们聚集征战，对不对？从先知讲这是上帝做的，了解吗？我再讲一次哦，从撒旦讲是他认为他要这样做，其实从先知讲是什么？上帝让他这样做。没有，就是把人的把撒旦的恶彰显出来，因为我前面讲撒旦一直隐藏在背后，一直隐藏在背后抵挡神，对不对？到最后 上帝不让他隐藏，就让他怎样揭露出来，揭露出来。好，揭露出来以后，你看到没有，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这是第八节，对不对？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蒙爱的城，然后同样火从天怎样降下来，然后魔鬼就被扔在火湖里，知道吗？所以这边仍然跟前面以西结看到的启示是什么一致的。然后这个一致呢，还要记得，这个一致跟但以理看的也一样，所以但以理是不是也看到这个？但以理看到的也是这个，因为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但以理看到四个兽，对不对？这四个兽都没死，不要以为他们会死，它是灵界的兽，知道吗？不会死，知道吗？它原来用国来辖制人，对不对？要到罗马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看不见的国在辖制人了。这我上次跟大家讲，所以四个兽到最后第四个兽最凶猛，就是撒旦的国度在这世上跟基督徒做征战。所以耶稣复活以后，那么基督的国就把这个国打碎，所以撒旦就开始变成第四个兽。那么从启示录看，就是海中上来的兽，有七头十脚，征战就开始跟基督徒征战。然后 还不止这样，他还有一个地兽，对不对？就是让人拜的兽跟假先知。所以我跟大家讲过，撒旦的权势从耶稣复活之后，在地上所有的权势他都控制在手上，要逼迫基督徒，破坏上帝的国度。还有很重要的地兽是什么？地兽是思想，是潮流，思想潮流，因为他说话像龙。那海兽是得到撒旦的座位能力权柄。好，所以你看整个圣经的启示是一致性的，知道吧？然后好，那么我们不是讲到大罪人显现吗？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要回到但以理书。好，大家再回到但以理书。海是记得海跟地，地跟海有祸的，就是指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整个大灵界，不属天的灵界。所以不要以为海，有人读启示录说海没有，他说哎呀，海那么漂亮怎么会没有，不要想象你眼睛看到的海，知道吗？海是指抵挡神的势力的集合，知道它的用词的哈。好，第七章，我们就是我讲这些，最主要是你们读启示录要知道，觉启示录，不要被别人讲说，这个是怎样你们就听了，那个是怎样就听了，知道吗？我会希望让你们知道旧约写在哪里，因为这样子才不会这个人讲一个 你就说怎么办，人家这样讲，那个人讲一个，你怎么办？ 知道吗？我再把受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七章。第七章但以理从七到十二章看到的意象，第七章第三节有四个兽，对不对？好，复习一下四个兽。那么最后四个兽全部集中在第四个兽，全部集中在第四个兽。好，第四个兽的身上。好，那么最后有一个会出来，好，最后有一个出来是最后的一个小角，他要说夸大的话。第八节，第八节他会说夸大的话。好，然后但以理知道这四个兽以后，第十五节他灵的里面非常愁烦，非常惊惶。为什么愁烦跟惊惶？因为他会觉得这个兽这么恐怖，那么上帝的百姓怎么办？知道吧？然后他就问了，那么天使就跟他解释，天使就跟他解释，他就说你所看到的这些兽将来就是四个王要兴起。那我们知道这四个兽讲的就是我们过去看到的，从但以理开始看到的巴比伦、波斯、马代，然后希腊、罗马，对不对？好，然后呢到了二十一节，到最后有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出来那么会跟圣明征战。二十二节一直到神再来为圣明伸冤的时候，神再来圣明伸冤。好，这一个小角是什么？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折磨至高者的圣明，想改变结局和律法，圣明必交付他走一载、两载、半载，就三年半。那么二十六节，等到审判者行审判的时候，这一个小角的权柄才会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那这时候国度权柄所有的才归给至高者的圣名。好，这就是我们启示录读到的，看到没有？从耶稣升天之后，我们就在地上开始跟邪灵征战，知道吧？征战到最后有一个小角会兴起，小角就是原来隐藏的后来冒出来的，他会怎样？他会宣告自己是神，知道吧？保罗讲的坐在圣殿宣告自己是神，对不对？想改变一切，那么他会在当中在当中逼迫，然后到最后灭，所以都一样。好，那么但以理一直想要知道那么到了第九章，我再给大家看第九章第九章二十七节，我讲过最后一个七最后一个七，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以贡献子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然后呢后来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看到没有？所以当基督复活之后，那么呢将来一定在一期之半的时候行毁坏可证的一定会来，然后到最后愤怒会倒在他的身上。好，这些都是但以理书讲过的话，但以理书讲过的话。那么基督徒就是在当中要等，知道吧？了解吗？我们就是在这个当中。好，我简单的把这个跟大家提了以后，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所以如果你把它整个启示录从前面从这个印号碗到这里结束的时候，结束的时候，那 整个你要怎么看这些，那我就会跟大家提啊，印号碗是从天上看，看地上的属灵的光景，知道吗？上帝用前面的四个印四个号啊，来告诉人啊，上帝让地上撒旦在当中破坏运行，无论是战争、饥荒、瘟疫，对不对？这一切啊，都是要破坏人对神的信靠，人对神的信靠，那么继续的进行。那么这个破坏的情形，就是我们在整个生存界的破坏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那么从人看是一个很奇特的情境，我用奇特好了，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我们现在比100年前生活更舒适，然后吃得更好，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吃得真的很好，你想想看，100年前的人多久可以吃一次肉？一般生活好的人半个月吃一次，知道吗？半个月吃一次，对不对？古代的人呢没什么肉吃，所以王会赐肉给你吃，有没有？对啊。好，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事实？是啊。因为我小时候到一个亲戚家，那时候他们家就一般的农家，一般的农家，我讲60年前，对不对？桌上是没有肉的，三餐都没有肉。但是有人来，他们就很伤脑筋，为什么？因为要买肉，买菜不用花钱，因为他们自己种菜，买肉要怎样？花钱。养鸡哦，养鸡，养鸡很难养啊。
小鸡
很容易死，
没有，就看我小时候看我妈直接杀鸡啊。
鸡很难养，很容易死，
而且还有蛋可以吃耶，那
用小鸡要钱。
那个是已经是好的日子了。
我家以前养过，好难养啊。
以前的人养哈，养第一个养要养很久，第二个要花很大的成本。对，对呀。所以你除非你自己有一块地给他在那里跑，不用喂他。所以我只是很快跟大家讲，从一个面向讲，我们觉得好像好，好像怎样好，好像方便了，好像快速了，其实弄另外一个面向，我们都被怎样，我刚才讲就被捆绑，我们就被捆绑，因为我们没有这些不能生活，对不对？古代的人没有时间，没有，不是没有谁，没有钟表，有没有？所以以前的人讲话，我们现在的人在解释的时候要记得这个背景的差异，知道吗？以前的人讲说啊，什么时候去啊？明天早上，你要上明天早上啊？明天早上是几点？
天亮的
时候，就大家觉得是早上就可以。以前是这样子嘛，因为他没有什么，没有表，没有时间啊，以前我们时间是怎样来的？我们以前是听火车的声音，知道吗？因为有一班火车是几点的，那以前火车不可以误点，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能误点？因为他火车不是要开的时候会响一声吗？现在几点了？因为就那一班火车的时间就告诉所有村庄的人现在几点。
那是台湾日剧是日本带来的，但是美国的火车常常误点啊。
你要讲火车很近，
我是讲高扎时代。
100年前的美国也是火车误点的啊，
所以以前的人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要记得他的那个时间观，以前的人描述是这个方式，描述是这个方式，跟我们现在有时间有钟表的时候啊，所以早期我们 到大陆去跟他们讲话，我们都蛮辛苦的，好、哦，七八点吧。那我们说到底七点还是八点？你们讲七八点是几点？
七点半。
绝对不是七点半。
八点。
啊、哦，七八点的意思通常是九点前都 OK。
对啊。
都可以，嗯。所以你说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要去知道啊这个背景？不知道背景啊，我们就会用现代的人就说：哇，圣经就是这样讲。可是你没有懂当年的人为什么这样讲的意思。哦，像最近有人问我说，耶稣说他要三日三夜，对不对？三日三夜是什么？你就去算说啊，他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活，一定要三日三夜，是这样吗？不是，三日三夜是一个强调是什么？三天，就这样而已啊。哦，所以我们必须要习惯，不是习惯，就我们要必须去了解当代人的说法，哦，才不会用我们现在人的东西想要怎样去把它绑，我们会绑得很辛苦。
佛教徒他们比较有时间观念，因为他们一天六次朝拜，哦，他那个朝拜时间都要抓得准，太阳某一个角度的时候，
哦，他们也不是自己看时间，因为他们会有那个，现在是广播，古时候不会，古时候会用方式让大家一起。
你说那种钟，
对啊，
就是清真寺有。
不，他们会有人会唱，就说在一个真的用人去唱的，就是一个，
对啊，
叫阿轰吧，他们在那个城楼上面。
他们一定要用声音啊，要不然大家都没有时间呐，啊，所以他们一定还是一样有人管时间呐，啊。我要提的这些就是让我们可以知道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当代的人的用词是什么，所以这边我们回到启示录来，所以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啊，他讲的就是重点就是一个，这几段的重点就是一个，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什么？第一个讲到的结局就是兽跟假先知的结局，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或者我们的期待或者我们追求的放在兽跟假先知给的，因为他们的结局是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第二个，我们基督徒要知道那个隐藏在兽跟假先知背后的撒旦，到的末日最后他一定会怎样显现出来，会显现出来，那是最后天上的火会灭绝他。第三个，我们来看十一节到十五节。第三个是那人呢，人最后都要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意思，白色就象征最圣洁、最公义。好，大宝座是讲他的权柄，权柄。所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最后的一个所有的人在面前所要受的审判。好，也包括啊撒旦以外的啊，邪灵以外的势力啊。那你看这边他说在他的面前天地都逃避，哦，天地都没有了，哦，所谓天地没有要记得，哦，这里讲到天地没有就是二十一章第一节，先前的天地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海也不再有了。然后第五节，二十一章第五节，哦，第四节，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下他们描述的方式啊，基督徒常常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然后就是怎样，嗯，好，那基督徒你跟人家解释就是什么？
受洗之前
有过吗？
没有，那变新的
啦。你哪一样变成新的？
现在眼光来看是不一样啊，
其实对，所以第一个你讲看法都变新的，你所有的看法都新的。
对，对啊，我觉得蛮多看法都变新的。
蛮多，但不是所有。但是救过以后都变成新的哦，不是某些有，某些不没有哦。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没错吧？
对。
好，你的关系有没有变新？
没有。
你所拥有的有没有变新？我的意思就是说，旧的还在嘛？
对，旧的还在。
啊，就是，对，是法律上的关系吗？还是说，就是比方说可以跟父母相处的比较好？那就是，那这不是变心的吗？
是一样，是一样的父母啊。
所以就是我说是，我就是一直就是想问说，是
部分
是legal 里的是，还是说？是你是形容词，还是那个是个形容词吗？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就这里讲的一切都更新了，好、
哦。就像 iPhone 的 Word 第几版第几版啊，然后 iOS 一直更新啊，它一直是这个。
所以这里我特别为什么提这一个哈、哦、啊，一切都更新了，还也不再有了，因为特别要强调。过去的天地过去的还也不再有的，对不对、哦、因为他讲那么以前的事都过去的第四节，对不对？要记得圣经讲到每一次讲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要知道旧事是什么。旧事最强调的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生命的光景，跟他在当中所运作的一切都要更新。我们原来生命在哪里？我们原来生命，保罗讲的，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对不对？因为我们行事为人都是照着什么？这世上的风俗跟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真正的更新是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有新的心，新的灵。好，我们活在圣灵里，不活在什么？不活在原来的那一个肉体私欲邪灵的辖制里，这个才是我们叫旧事已过。这些都过去哦，这一点都不留，对不对？因为所有的罪被赦免了，所以我们不再做罪的控告，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罪不在我们心中作王，这才叫旧事怎样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这才是真正的心，在这里是完全的心。
那这个人还是原来的人吗？
人还是原来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就像我有时候同学会十年没有见面，我觉得这个人还是不是一样的以前的那个人？
应该会老一点嘛。除此之外，哪一个人有没有新的心、新的灵很重要。
可是我们在这世上应该是不可能做到完全不在，就是像保罗说的不在这两个字，我们不可能，对不对？
对，
是要等到在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到那个境界。
所以我们啊，我跟大家提过，我们有新的心、新的灵，但是我们活在这个身体上。所以我们一直在征战里面，我们一直在征战里，知道吗？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啊，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不断让我们在当中啊去依靠，去经历它。好，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这里讲到的就是当我们来到白色大宝座之前的时候，那么呢啊，我们讲过去的都过去了啊，这个是原来所有的都过去，是对我们属基督的人，知道吗？那现在上帝不是，上帝要把这些所有抵挡他的全部怎样？全部挥去、哦、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主说我再一次来要震动，不单要震动地，要震动什么？天、哦、把一切、抵挡的全部都挪走。那么这时候上帝就要开始展开最后的审判。审判的时候就有两个书卷，一个是生命册，一个是每个人所行的。所以如果名字在生命册上的，那么他们就是讲到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知道吗？所以就是我前面讲的头一次复活 复活有份的有福的圣洁的，因为他们的名字在什么？生命册上。那生命册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啊。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摩西，摩西当时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我们不知道，他跟上帝讲，那你原谅以色列人，给他们一次机会啊，上帝还没回答，他就这样好不好，那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怎样拿掉，换他们好了，对不对？哦，就是说他跟上帝表达一个心情，就是说我宁愿自己怎样灭亡，也不要我的百姓灭亡。嗯，哦，他表达这个，我宁愿自己灭亡，我也不要这些百姓灭亡。那这个符合上帝的心，符合上帝的心，所以这是生命册。那耶稣也讲了生命册，我们复习一下，记不记得70个人去赶鬼回来很开心，对不对？耶稣说不要因为鬼听你们就开心，要怎样？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才欢喜。就是说，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为我在这世上我有多大本事，我有多大能力而欢喜，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在什么生命册上。但是我们世上的人都是看表现，都是看表现，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在什么生命册上。所以这边讲开了，讲得很清楚，如果人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就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我一直强调，人所行的在上帝的眼中就是信跟不信，你不是信就是什么，就是不信。所以这些人到最后全部被扔在火湖里。那么13节，人无处可藏，知道吧，海交出其中的死人。记得我一直强调，启示录的海都不是你去南寮海边看到的海，这个就是讲到原来在邪恶势力里面啊，站在里面想要躲避神的啊，也躲不掉，死亡跟阴间也躲不掉，那么最后连死亡跟阴间都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在新天新地没有死亡，也没有什么阴间了。好，那么所有的都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所有的用3次来表达上帝审判的完全，知道吗？不是分3次，其实就是用3次的描述来表达上帝审判的完全。所以最后的审判就是人在地上啊经历审判，人在看到撒旦被审判，最后我们最后在灵界看到上帝最后的什么审判。那么最后被放在的位置就是火湖，火湖记得啊，火湖就是 不是一个讲到一个啊灵界的状态，知道吗？那一个状态就是他们被在当中被拘禁在那里，然后在当中啊受自己他们的灵被捆绑的，所以他在当中的受的苦啊，不断的受的那一种煎熬啊。所以是
假如说呢，有一个大恶人那他以前可能做了很多坏的事情，但是呢他后来变成基督信了，然后是不是也是旧事已过，然后呢他名字也是在生命册上面，然后一切都如以前没有发生过。
如果他真心悔改，好，但是你人会想他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那他做的坏事怎样？
对，
做的坏事，上帝会自然会追讨，自然要他为了所做的坏事付上。你知道，这个人对做的坏事在他身上发生的，啊，必须去经历的。这是他个人的要去经历的事，但是他如果真心认罪悔改，他罪一定得赦免，就一定得赦免。
所以他
捷径，
去捷径，对不对？是这样。
我比较会用大卫做例子。好，大卫犯罪了以后，对不对？好，那乌利亚死了，能不能重生？不能，不能。他伤害过的人有没有机会补偿？每一个被他伤害过的人都没有机会补偿，知道吗？所以我们人常常会觉得想要说，那你这个人没有补偿，没有赔偿，那怎么可以，对不对？这是我们逻辑思考的过不去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上帝的做法不是这样，上帝做法是针对分开来算。好，第一个针对大卫他怎么做，上帝说你要还四倍，你自己说的，对不对？那第一个儿子死掉了，那我们就会想，那第一个儿子不是很衰吗？那第二个儿子被亚沙龙杀了，对不对？那我们会觉得说他也很衰啊，其实或者说我们说因为他自己玷污自己的妹妹，对不对？可是玷污自己的妹妹罪至于死吗？有没有想啊？第三个亚沙龙叛变所以被杀，你也说他叛变被杀所以罪有应得，因为他想杀他老爸。那第四个儿子呢，被所罗门杀了，这个他只是觉得他要多一点好处，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只能从事情的外显去做判断。所以呢，刚才回答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关键我们不要忘记，圣经讲的，大卫自己说：“我犯罪，唯独得罪神。”其实所有人所犯的罪，唯一要面对的是谁受伤害？神。但我们看到的是人，上帝不针对人，了解吗？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谁的？所以乌利亚要怎么补偿，这是谁的事？神的事。那个死去的孩子要怎么办，谁的事？神的事。好，我再讲一个，约伯前面的七个孩子死了，去找谁算账？对不对？
对
啊，耶伯前面七个孩子为什么会死？
神允许
是上帝允许的啊，上帝允许说好啊，你去把它拿走啊，对不对？所以谁负责？
神
负责。那上帝负责，你说我在地上不能活，所以上帝你要让我在地上活，他们愿意吗？如果他们到天上好得不得了，他愿意再回来地上活吗？懂我的意思吧？如果今天你被害死了，结果你到天上去发现好得不得了，上帝说你被害死很可怜，要不要再下去活？你愿不愿意下来活？到我们这个年纪了，你说叫我们下来活，我们还要不要？当然不要啊，对不对？你到天上去已经好得无比，你干嘛来地上活得痛苦的要命？原谅我这样说了，虽然地上还有很多爱我们的人，对不对？可是我们在天上有盼望啊，以后你们都来啊。所以有些我刚才回答的重点就是，我们常常用单纯只有人的观念去想这些，那是不对的。所有的事情最终结是神，人犯罪唯独得罪神。所以你刚才讲这坏人做很多坏事，上帝如果赦免他，谁负责？神自己负责，神自己会去解决这些事。但是我们总觉得不公平，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目光还在什么？这世界。
最近那个社会事件，那新竹那个 他儿子不是那机车行那儿子把
对啊
烧死嘛，亲人啊，还有那个安培被枪杀，安培那么好的人，那为什么这样就没了？他一生就这样很荣耀嘛。
我们都只知道表面的东西了，原谅我这么说了，我们都只知道，我们只能圣经只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世上的人都在罪的底下，啊，只是在罪的底下不同生命的呈现而已。那我们人一个人到底伤害多少人，我们会觉得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是哪些人受伤害？哪些人受伤害？比如说那个人为什么去杀安倍？因为他觉得他被伤害。那他为什么会被伤害？因为他妈妈把钱都拿到统一教里面了，对不对？那他妈妈为什么会把钱放到统一教里面？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想下去，就会知道啊，很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出于善意的，因为统一教可能会跟他讲啊，你把钱捐过来，上帝会大大赐福给你啊。很多去统一教的人就是这样被骗的。我最怕年轻人上大学进统一教啊。
婚配好像不是都指定
婚配是后面的事啊，你一进统一教他就啊很照顾你啊，很关心你啊，很爱你啊，然后你就跟着他走啊，然后最后他叫你去打工啊，把钱拿到统一教，上帝会赐福给你啊，然后他们就乖乖照着做啊。然后他说你要爱啊，爱神超过爱父母啊，所以他们就不回家。你知道我们在大学碰到这种的孩子，他父母亲来找孩子的很可怜呢。孩子觉得他做的都是什么？都是爱上帝，都对的啊。其实这些都是被异端捆绑啊，对不对？所以我只能这样说，我们只知道事情的某些面向而已。啊，不要，我们做不了审判官。
不过那些死去的人就这样冤枉死掉。
冤不冤枉，我上帝在这里有自己会审判。
冤枉是对啦，从人的角度是。
我们只从单纯的这件事会说他很冤枉，好，但是还有生命，还有很多其他的事，还有很多其他的事。
你跟我们像我们看启示录，我们讲到说那个就是，地兽啊会用人的思想来辖制人。那现在就是说，因为自从川普上来之后，然后最近的那个啊，为了那个 abortion 的那个他们宪法就说大法官就说不行了，联邦法律。然后那但是所以我看到一篇文章，他就是说他们现在基督徒的势力开始准备，就是一些保守派的就是准备要反扑，他们觉得说就是好像。准备还要再做更多的那个，就是因为过去因为美国讲究自由，所以反而在这自由底下，反而基督徒的势力反而被压抑，反而传福音反而更被压制。但是他们现在想要反扑，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如何看这种保守势力这样子，然后突然起来拿着一个神圣的宝剑，然后这样子弄，那我们基督徒该怎么样去面对像这种？像他这个是像是地兽说着，就是像是不是像地兽？因为我们这样联想，会不会像说这是地兽在背后操弄一些看似好像属灵的东西，但是好像其实是伤害基督徒？因为我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想说，我马上就是一个想说，哇惨了，我们本来就很难叫人家传福音的，如果我们在这么样的激进的话，是不是更难去传福音？这样，如果在美国的状况来讲，
其实这些都是很可惜的事啊，很可惜的事。就是说，基督徒在圣经里面，我们基督徒跟犹太人啊，简单讲就是我们没有从犹太人身上得到教训。犹太人做过的，我们照做；那失败，我们照样失败，对不对？你想十字军东征是不是这样？
对啊，
是不是打着十字军的标志，结果呢？
结果反而伊斯兰势力在持续末
结果是没有用啊，因为 你打了最后变成是一个不敢说的历史啊，不敢说的历史。因为主耶稣一直讲嘛， 主在世上的时候，我请大家回想一下，他有没有责备过罗马的政权？他有没有责备过罗马的巡抚？没有。他讲这些执政者只讲叙利王一件事，你这只狐狸，就这样而已，对不对？你这只狐狸，还有没有更重的话？没有。人都很期待耶稣用他的大能力把罗马人赶走，把这个社会更新，对不对？那我还是强调，社会都可以更新，但是旧事不会过。旧事是什么？所以一个基督徒想这些世上的事，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人就是在罪的权势底下，罪的辖制底下，知道吗？人在罪的权势底下，罪的辖制底下，我们想要去找公平正义，知道吗？所以人在罪的权势底下，在罪的辖制底下找公平正义，那叫做什么？那就是报复。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讲，报复不是基督徒的形象。圣经说什么？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怎样祷告。所以你刚才在讲安倍的事，你有没有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你有没有爱这些人？如果没有，那表示旧事过了没？我们还回到旧的思想，这样懂吧？我讲的这个比较严肃一点，但我希望大家懂，旧事已过。旧事是什么？就是原来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随从今世的风俗，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对不对？好，那么随着在我们心中悖逆之子印中性情的邪灵，这是旧事。在旧事的辖制底下，我们都是用这些观念想，我们认为公平正义，我们认为罪的，我们认为我们要起来反抗，我们要起来做什么什么。其实基督徒很多也是走这一条路，但我们没有去想，或者我们忽略圣经讲的，他不要我们走这些路。耶稣讲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对不对？然后呢，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转过来给他，比你走一里路的同他走两里。你去读耶稣的登山宝训，对不对？主一直强调，保罗使徒们也强调，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对不对？哦，所以我一直强调，报复绝对不是我们的选项。所以现在美国的基督徒啊，那些保守派的基督徒啊，这样说他们也不是很好，但是我还是觉得，人总是。基督徒绝对不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是比较尊贵，我是比较高尚，我是比较怎样。记得，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就变成什么？我们就变成法利赛人，我们就自高了。保罗越是基督徒，他越讲什么？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
可是我就从那个堕胎的事情来讲，就是说我们因为就是传统的，就是传统的好像因为在基督教国家，就是传统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我就是在传统，就是说他就是反堕胎嘛，然后对天主教，从整个社会好像在当时，甚至到美国，在那个在1960年代一直到那个法律说可以的时候，那都是这个社会都是好像就是反堕胎。那这是在信仰当中，这是在生命当中，在信仰当中的一个。然后，但作为基督徒，如何从这个法，如何去看待那个法律，就是赞成或是不赞成？因为 赞成的人会觉得说这是女生，这是女生的一个权利，然后就是一个选择，但是在不赞成的人当中他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是这个当中我们基督徒该怎么样去看看这件事情，就是我应该说是我们基督徒如何看待一个人所制定的法律，不管是这件事情或是别的事情，这样子。就是可能有时候是因为传统造成的一些我们看起来就是好像不合宜的事情，但是所以有个法律出现，那这个不合宜到底是基督徒该怎么样看它是合宜还是不合宜？因为不管任何事情都这个法律出来的时候怎么看待这样子？
我们基督徒看这些世上的法律的时候，那这些世上的法是用来管世上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去针对世上的法，如果不在我们的权责底下，我们在当中是不吭声的，
不吭声。
对，你看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针对尼布甲尼撒做的任何法他是不吭声的，对不对？你尼布甲尼撒王要立一个金像跟大要大家拜，对不对？但以理有没有去责备他？有没有去跟他说这样不对？都没有。
那牧师，那假如说我把这个题目再扩大，那就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有什么作为呢？
好，所以我刚才讲的前提不要忘了，不在你的权责之下，你就怎样？不吭声，对不对？在你的权责之下，我没有说不吭声哦。在你的权责之下，你就根据你的权责去做。约瑟是不是这样？约瑟被卖到埃及，他当奴隶当管家他就管好，是不是？他当囚犯就当囚犯，囚犯里面做管理的他就管好，对不对？就是我说的，不在他权责没他的事，在他权责他把事情怎样做好。出来当宰相了，他有没有把事情做好？有。但他有没有去改变埃及人的信仰？他有没有说埃及人你们都信错了，你们应该来信耶和华神？有没有？没有。然后呢，他的太太是谁？是祭司的女儿，对不对？他没有去改变祭司的信仰，但是他守住他孩子的什么信仰，知道吧？所以一个基督徒是这样，属你的权责你才是你工作的负责的范围，不在你的权责不属你，了解吗？所以今天基督徒如果你去从政，那你从政所得到的权责你就应该做对的事，但是你拿到了权责以后你就说，哎，我是基督徒总统，所以呢，从我担任总统开始，我们就所有的庙宇都要禁止，你敢做这个事吗？你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吗？因为那不在你总统的权责，知道吗？懂我意思吧？那不在你总统的权责，就是说你说我基督徒总统，我现在上来了，所以呢，堕胎是非法的，那在你的权责吗？那也不是你的权责。为什么？因为法律的决定在美国是国会制定，对不对？然后最终他们有一个宪法做标准，对不对？他的权责是什么？他可以任命人，我可以任命保守派的，我也可以任命什么自由派的，对不对？但是我任命的保守派，我要本事让保守派的大法官上，如果我任命保守派的大法官，保守派的大法官都上不了，那也没怎样，没用啊。但是你让保守派大法官上，你可以，你最后解释出来说，堕胎是怎样怎样，对整个大环境有帮助吗？所以基督徒是一，我刚才要我一直强调，就在主日我讲台强调原则，我们基督徒要相信神是掌权的，我们在权责之下，我们就在那权责之下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如果我们想要为神大发热心，我就会打一个问号。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人都是罪人，人都在罪的权势底下，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堕胎，那基督徒怎么办？如果法律规定可以，你就可以做吗？好，离婚法律规定可以，你就可以做吗？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对不对？听从神，不听从什么人？所以表示人的法则、人的定规、人的法律，有可能跟上帝的是什么不同的，对不对？那不合的时候，我们要听谁？听神，了解吗？所以，但是我还是强调，基督徒能不能要求非基督徒听神？不能，我们只能劝人与神什么和好。我们只能劝人与神和好。好，那人如，但是我们再回到啊，不是我什么都不能说哦。这是我礼拜五在社群问题解答的时候说的，记不记得？我们不是基督徒，不是什么都不能讲哦。是上帝给机会就可以讲。好，我多讲一点这个。但以理在王宫的时候乖乖的学，对不对？但是呢，他找一个机会说，哎，食物我不吃可不可以？他也没有强迫太监长说我就是不吃，你如果叫我吃我就节食抗议，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说你试试看好不好，给我一个机会试试看，对不对？试成功了，太监长说：“哦，那我就安静。”所以你不能用你的宗教信仰去强迫人，懂吗？这样了解吧？你不要用你的宗教信仰去强迫人，不行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权责，你在他的底下，你就要听。但你想要，你只能求，但不要强迫，知道吗？好，接下来。当王要杀所有的哲士的时候，那时候但以理还是最小咖的，对不对？所以是太监长就护卫长要杀他的时候，他才说什么？去求王，我一定给他解梦，有没有？所以不是叫你说啊，好了，要被杀我就乖乖被杀，也不是。你有没有信心去说好？上帝哎，跟王讲说，大家都做不成的事交给我来办，你敢不敢这样？哎，好，当你觉得说我需要站出来讲话的时候，你要问了，上帝是不是愿意让你这样做？那当然，你说你去求王宽待几天，我一定给王怎样解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要凭信心说话，是讲这个，知道吧？如果你老板说我们非拜不可，啊，非怎样不可，对不对？那你觉得跟你在惹火上身了，你说好啊，这个事情绝对不用这样，一定可以，你敢挂保证吗？啊，如果可以，那你可以这样做。好，第三个，他为王解梦。解完了以后，他跟尼布甲尼撒说什么？他告诉尼布甲尼撒，上帝已经给你做这个梦了，我也解梦告诉你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怎样？你要行公义，好怜悯，说不定这个难处可以挪开，对不对？所以该讲的时候他会怎样？会讲。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该做。你说我说啊，都不说吗？记得不是哦，你要祷告，求神给你在机会来的该讲，你就要怎样讲；该建议你就要建议，该劝勉就要劝勉，对不对？好，再来，伯沙撒王不是粉墙上有手指头写字吗？当你讲完了以后，他有没有责备？有，他胆子很大，他说上帝已经怎样怎样做的，对不对？你还是不悔改，你还敢做这些事，所以今夜你就要没命了。你看你敢讲这种话吗？不是他先没命，是你先没命，对不对？所以他敢责备啊。 但是他是不是之前他有没有去责备王说，王啊，你不可以立一个金像，你立一个金像必定死，有没有？为什么后面会讲，前面不讲？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直要相信有一个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知道吧？我们上帝给我们机会讲，我们就勇敢的讲，不要叫我们讲，我们就不讲，知道吗？好，回到慧兰提的，所以你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堕胎，但是如果有弟兄姐妹真的堕胎了，你要怎样？一个人都有他的软弱，知道吗？那他有这些软弱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啊，我们他也有挣扎，也有软弱，也有在当中的痛苦，我们只有多为对方怎样祷告，了解吗？比如说弟兄姐妹怀了一个孩子，医生说，哦，这孩子看起来这个唐氏症的机会很高，太高了，他后来实在撑不下去拿掉了，那你要怎样？你要定他的罪吗？要记得，哦，有些难处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走，了解吗？我们只有求主怎样怜悯，知道吗？好，哦，就求主怜悯，知道吗？因为我们定他的罪，我们没有用，知道吗？我们只有求主赦免，求主怜悯，求主恢复，求主让他能够坚强，对不对？好，哦，这样懂我的意思吧？好，哦，比如说我们基督徒知道不要离婚，对不对？可是他的婚姻真的走不下去，真的离了，你要怎样？你也不能说啊，你这样做没错，这种话我们不能说，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也不要排斥他，因为我还是讲，除非这个弟兄姐妹犯的错，知道吗？你要责备，啊，你责备的是他犯的罪，啊，导致这个后果的那个罪的部分，啊，那后面的部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是他有很多的艰难痛苦，他实在走不下去等等，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只有怜悯，求主怜悯，我们还是要接纳，知道吧？因为我们都是在各式各样的软弱中挣扎，有些人的软弱实在是很难面对，这样了解吧。
我通过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那他的小孩一出生下来心脏就急，那他面临两个状况，一个的话就是去开刀状况，那后来他那个先生呢就悄悄的把他买掉了。那时候我知道这个事情，那我是觉得很惊讶，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话到底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解读，
他
这样是对还是？
现在呢？你怎么解读？
我现在还是难以解
读。好，记得哦，我们解释事情不要受对错的对错，知道吗？不要只往对错想，如果只往对错想，我们就会一直被对跟错怎样绑住，不是对跟错。两种状况我都面对过，有些决定不医治，有些决定医治下去。但是人如果一讲对错，就是用后果去决定，知道吗？用后面的后果去决定，对不对？但我还是跟大家说，我们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只是用后果去决定，所遭遇的后果去决定。但主耶稣跟我们讲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回想，记不记得有一个西罗亚，有一个楼倒塌，有一个楼倒塌，然后死了多少？18个人，有没有？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在有一个楼倒塌以后，大家门徒就在思想啊，为什么这些人啊 啊，会遭遇到这个不幸的事啊。那人的解释一定是什么？他们得罪神啊，啊，这些人一定有什么问题呀、啊，对不对？哦，这是人的想法，人的想法，这是路加福音十三章的，啊，我跟大家读这一段啊，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我们基督徒记得，我们不要当审判官，啊。记得，除非上帝让我们当审判官，我们要的是用上帝的话来光照人的心，知道吧？第十三章一到五节，好，一到五节，那我们就请一位帮我们读好了。
正当那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所以这边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啊，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有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的人血掺杂，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是巡抚比拉多呢，把奉给圣殿的奉献拿走，啊，挪用一些圣殿的奉献，所以呢，就犹太人就反抗，知道吧？然后呢，他就怂恿人扮成加利利人去杀犹太人，啊。那么耶稣有没有责备比拉多这件事？我还是讲没有，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罪的事将来都在上帝面前，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当时他们就在讨论啊，这个事情怎么办呢？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人都是在看事情的对错，对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啊，对错是怎样啊，人要揪出凶手来啊，是不是？那你不在，你今天是审判官行恶，对不对？因为审判官是谁？比拉多啊，这是他做的坏事啊。然后耶稣说什么？重点是在悔改。他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十八个人，你们觉得那些人比一切住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耶稣重点不在这里。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容易看到某一些人犯的罪，就把焦点放在这些罪上面，知道吗？其实我们人都怎样犯了罪，我不是说那些罪不重要或者不对付，知道吗？我们是希望这世界社会是执政掌权者要公平要正义，这个我们希望，但它是正义公平吗？我们还是打一个什么问号，对不对？所以上帝给很多事情发生，重点就是我们要去思想是什么。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个罪的辖制底下，知道吗？所以上帝使很多事情发生，就希望我们从这些当中知道我们人的本相，我们人的真相，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在罪的权势底下，我们都需要什么？悔改。那我还是回到刚才讲的这些事情，我们不要想一条法令两条法令我们改了就会怎样，是这样吗？所以在现在美国有一些保守派的基督徒，他们想要趁机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这些做到最后我们还是知道结果会是怎样，基本上造成的对立，造成的伤害，造成的破坏是更严重的。我不是说那我们同意，知道吗？其实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能守住我们的信仰，活出我们的见证，让人家羡慕渴望来，才是重要的，才是真正重要的。如果说一个基督徒就是好啊，那我们就举牌子去反对啊，我们就怎样去反对啊，会怎样？ 你是被标榜在一个特殊的族群，然后你被隔开了，隔开以后呢，你福音就分开了，就好像回教世界一样，你是进不去的，进不去的。但是在十字军东征之前还进得去，你有没有发现这 很奇特的现象，对不对？十字军之后呢就分了。我不是说对跟错，记得我们看事情都不是对跟错，是要看到重点。好，我觉得我们花一点时间讲这个部分，我还是跟弟兄姐妹提，我们基督徒还是回到我们要做判断，但我们不在世人中间，我们做审判官，除非上帝让我们做一个审判官，但要记得世界的权柄都有它的范畴。那我们要不要关心政治？要，因为法律上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就在那个权利底下关心，那都可以，知道吗？但是呢，不要把它跟信仰怎样标榜在一起，因为只要跟信仰标榜在一起，就会给魔鬼找到机会。这是我的看法，给大家参考。你可以自己有坚定的信仰。
对，就是说同样是基督徒，但是不同的教派，他的见解看法是不是会有些差别？比如举例像长老教派，那他们对于现在的政治的话，他们可能就参与度积极多些。
好，这个我们也不是要批评他，因为这是历史的走向。好，就是他们在过去的历史的走向以后，让他们后来就是觉得关心，他们从关心社会开始。好，那关心社会也不是一个不好的事，对不对？但是关心社会变成要有效的关心社会，就要怎样？对，你就要参与政治。所以我说有一些东西出发点不是不好，但是我们很容易为了成效成果就怎样，我们就不自觉的被绑在那里了。
而且他们关心用信仰的力量去关心社会，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改变社会的信仰，这个是
对啊。所以我说一开始他们关心社会很好啊，因为比如说他们觉得出去传教的人如果受医学训练会长好，对不对？因为你医学训练走到哪里都可以替人治病，当然非常好啊。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宣教也很好，对不对？好，可是逐渐的从那里你继续关心社会的结果就会变成什么？你就会在意社会的制度，在意社会的法令，那渐渐就会怎样？就是福音就变成重点就模糊掉了，重点就模糊掉了。这个都是我们要当心的了，因为不单单是这个长老会是这样，在过去的教会历史一直是这样。那这个你去传福音就发现呢，以前在欧洲他们往外传给北方的蛮族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一个部落的酋长如果归信的话，整个部落就怎样，
就会
归信，对不对？所以他们的重点传福音都传给谁？都是上面的，对不对？这个观念一直到他们来天主教来中国传教，传给谁？也是传给这些上面的，他们想要从上面来影响什么？下面的。但是这样的想法是真的可以把福音传进来吗？如果我们回过头看历史的话，发现的我们会打一个大问号。因为如果你传给上面说我们都来信耶稣，下面的人都说好，他信什么？他信皇帝啊，然后他也把耶稣当一个偶像拜啊。原谅我这样说，天主教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啊，只是换一个神明啊，换一个偶像而已。圣经不重要啊， 所以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基督徒如果信，最重要的标准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们任何一个人讲圣经，你们听我讲的，你们也听，记得这里我讲过的话都可以忘，这个不能忘，这个不能忘。好，这样可以哈。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二十一章的前面讲完哈。所以白色这个大宝座以后，那么这个宝座呢，我们面对的要记得，基督徒面对的不是被审判的宝座，而是那一位我们可以与他同在的宝座，这是两个，对不对？同样是上帝的宝座，一个是要让人入火湖的宝座，一个是新天新地，神在当中与我们同在的宝座，那才是我们要真正在一起的地方。所以第三节说，神的宝座有声音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做他的子民，神亲自与他们同在。好，这是上帝创造世界造人的心愿，知道吗？上帝为什么造人？就是要跟人在一起，那他要让人可以成为一群可以跟他在一起的人，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心愿。所以上帝给亚当造伊甸园，就希望亚当可以跟他在一起。但是人跟上帝要在一起，人就要怎样？要学习啊，要信得过神啊。所以最后上帝的心愿达成了，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你再回到出埃及的以后，上帝是不是想跟以色列人在一起？有没有？他说你们营里面要维持什么洁净，有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我要跟你们怎样在一起。那上帝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因为他们信不过上帝。要记得，不信就惹神的什么愤怒。所以现在不用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上帝可以跟我们在一起，他要亲自跟我们同在。所以同住同在就上帝要做的。第四节就是讲到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这个叫救世，知道吗？就是我们原来在罪的底下才有这一切的事，好，这些都要过去。我们在基督里一切都更新了，所以他就告诉约翰说，要记得这就是真实的事，可以信的，我们信的就是这些事，就是这些事。然后上帝就讲啊，他又对我说怎样，都成了。记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成了。后面我们前面读了很多都讲成了，最后讲都成了。为什么翻成一个都？因为这里就告诉我们，所有上帝要做的都怎样，都完成了。所以所有的，那么呢，他是创始成终的主，他要把生命泉的水赐给口渴的人喝，这就是我们传的福音，传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好，第七节，得胜的才得着这些。好，那我们就回到启示录一开始，耶稣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写给七个教会，他的目的是什么？要他们得胜。我们前面讲七个教会，对不对？每一个教会都说怎样，你们要做得胜的，要做得胜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记得，上帝要我们得救以后，守住得救叫做得胜，知道吗？好，你说那我怎么得胜？你守住你得救的救恩就好，守住它，好，守住它，你就是一个什么得胜的。
就是我们看那个但以理这个人的话，我们是应该把他当作基督徒的一个模范，还是一个特例？
他绝对不是特例。他是要让所有的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保罗也是一样，你看保罗是看一个特例嘛，我们读一定说这是特例，对不对？可是保罗说什么？你们要效法我，就是要我们跟他怎样一样啊。 所以如果你问丹尼里说丹尼里你是特例，他说什么？
不是哦，
不是哦，我不是特例哦。
那反过来讲，有没有对他批评是他是一个软弱的一个？
有啊，你也可以这样说他。可是圣经就告诉我们了，丹尼里，我上次可能有讲过，丹尼里是基督徒的一个样子，知道吗？我们是属神的人，却活在撒旦的什么国度里面，对不对？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啊，可是如果我们不属神，我们就怎样？
在火湖里了。
好，这边记得哈。然后第八节是结束之前，我们一定要记得的。耶稣一定要我们做得胜的，所以我常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不是他得救就好，要他怎样？
守得住，
守得住，做一个得胜的。那我们怎么得胜？不要忘了，就是祷告。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怎么让他做一个得胜，就是为他什么祷告，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好，第八节，我要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跟一切说谎话的，他们都在哪里？火湖里。所以记得哦，这些话是针对信徒说的哦，这些话是针对信徒说的，因为不信的本来就在哪里？火湖里。这些话是针对信徒，不要自以为信，知道吗？我们要用这几样来思想，这几个都是跟得胜有关。胆怯是什么？就信不过神。所以耶稣讲，如果你在人面前不认我，我在父面前也怎样？不认你。那你说啊，有些时候我会害怕啊。这个胆怯是讲你一直怎样？一直胆怯，知道吧？那么不信呢？不信，这里的不信就是对上帝的话，上帝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总是怎样？总是不肯听，总是不肯听。再来可憎，让我们知道就是在一些有一些与世界妥协，对不对？以致在当中啊，把上帝的话扭曲的，这些都是可憎的。再来杀人，我们知道杀人呢啊，不是你真的拿刀去杀人哦，不是你真的拿刀去杀人，是你把人带到什么错误的位置上，错误的路去走，知道吗？错误的路上去走。再来淫乱，我们晓得行邪术，我们晓得拜偶像，这几个都是讲到属灵上的那一些偶像啊，那一些偏差。还有说谎，说谎这里应该换成一切讲异端的，这里的谎言主要是讲异端，讲异端。那么这些他们的混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这边到这边就是把第三个位置从旷野看教会，知道吗？所以从旷野看教会整理一下就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教会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知道吗？那我们不要怕那一个撒旦的势力跟撒旦的国度，因为他会很繁荣，他会想要辖制人，但是他最后会像大巴比伦城一样自我毁灭。然后我们在跟他一切的征战里面啊，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征战都已经受不了了因为到最后最可怕的是啊，最后那个男主撤掉以后就更可怕了，但我们也不怕，因为主也就怎样来了。好，那我们因为知道自己最后的终结，所以我们守住我们的信仰。好，那下次我们就要继续讲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要来看圣城耶路撒冷。好，那这一节你跟十七章第一节对着一下看， 对着一下看，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进前来对我说，一样的话，对不对？你到这里来，一样的话，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云户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有没有？一样。然后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哪里？旷野。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要看新天新地，要看羔羊的新户，我们是在高山上看。如果我们要看巴比伦大淫户的结局，我们在哪里看？旷野看。所以我们下一次就要换一个位置看。
从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来看的话，基督教它是不是拜偶像？
普遍是我不能说完全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是相信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但是天主教徒他们对上帝的话不是那么样强调跟在意。现在有了，最近这些年听说有很多人都不是嘛，就是把它当成只要有一个圣母玛利亚就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有时候你到乡下地方或是什么，你就看到很多那个，就是末世基督教会，就是什么有一个名字忘记，他们的礼拜堂都盖得又大又。
你说那个摩门教？
对对，但是他们有那个名字，然后反正他们是异端，可是他们假设说他们。反正今天神在来的时候，那些去他们教会敬拜的那些就是听的，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那个是异端，他们只是觉得说，那些人讲的很有道理。那他们神是怎么看？因为这边说异端，说异端的他们会被扔到火炉，他们传异端，他们当然是，但是那些在那个教会里头的人，那个。怎么样？神会怎么看？是看就是像圣经说的，看他们有的嘛？因为他们有的就是那些他们不知道嘛，他们。
这个部分啊，说实在，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些人每一个人怎样啊。但是我会跟大家提的就是，神是一个非常慈爱有怜悯的神，但是上帝也非常公义。所以以色列人。气节，上帝一直管教气节，管教气节，到最后他们气节耶稣的时候，上帝非常严厉哦。上帝的严厉是什么？就福音就转向什么？外邦人了，多久了？
两千多年了，
很严厉吧？所以这些异端的开始的人，他们的后代就被捆绑在里面。所以上帝从严厉讲，所以耶稣讲啊，使人跌倒的人有祸了，对不对？他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他们继续的在当中。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要记得的，就是如果不是上帝拣选我们，我们是得不着。如果不是上帝拣选我们，那如果他们这样讲，我们就跑去跟他们信，那我们就。所以我们只能感恩跟祷告，因为上帝拣选我们才会走在对的路上，不是我们有多大本事。如果上帝不拣选我们，我们就以为啊这个是对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在我们可以读圣经，可以在当中好好的思想，我们要为这个感谢神，这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要不然有一些人他就跑到这边去，跑到那边去啊。有些时候想想这些人蛮可怜的，因为他们就以为他们是对的，就好像你一开始问那个统一教也是一样啊。他们被骗了以后，他们就觉得啊他是对的啊。所以我刚才讲统一教为什么在大学里面我们啊非常非常这个在意，因为大学生很多，大学生就是以前父母亲家庭的问题，然后到了大学以后，他们就很爱你啊，很关心你啊，照顾你啊，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好啊。 啊，等到你被吸收了以后，他就说啊，你要上帝祝福的话，你就要怎样啊？然后就要他们一定要把十分之一奉献啊，然后一定要他们去传福音啊。那父母叫他们回家说，你要你不可以爱父母啊，啊，对不对？然后他就不敢回家了。这个我们也碰过啊，对不对？那父母来找我们说怎么办？所以这种很多嘛，哦，然后他们真的，他们用的方法就是这种方式嘛。以前在清华的时候也有嘛，后来那个那些人不见了嘛，哦，他们就弄一个家，然后到年轻人去那里一起吃饭，一起怎样？哇，年轻人都很开心呐，啊，跟年轻人一起玩，然后跟年轻人一起踢球。那后来我知道，那个是也是统一教的分支出来的。那老师，这些年轻人会觉得说，你看啊，他们就觉得这些人都对他很好啊，哦，然后也可以一起踢球，一起玩啊，一起做活动啊，一起生活很好啊。那你怎么办？那后来因为他们当中出一些啊不好的事情，就垮掉了。嗯，所以我们只能祷告，不断的祷告，要不然他们不会自己瓦解就很麻烦，哦，所以那个小孩子要去大学，就是要让他还统一教，知道吧？
就是有教授是统一教的，
有啊，
是啊。
然后他们有啊，他们还有那个台湾教授统一教比较少，还有配婚呢，啊，啊，很多人不是说哎，不知道要嫁谁娶谁吗？你就把你的照片啊这些写好，全部寄过去。那以前是文显明就配嘛。反正你也不用担心啊，嫁不出去，也不用担心娶不到人。
这毒蛇终于脱单了。
但是重点是他给你的，你怎么办？所以他们用这个方式啊，就让这些人就死心塌地。所以记得异端有一个特别的现象，他们就是很讲规条，很讲规条，要把人绑在那个规条里。因为人很奇特，人有规条比较安心，知道吗？但是人就会被规条捆绑。那第二个，人很喜欢自己做的什么，会觉得这样比较好像这叫做什么，人都喜欢做一些嘛，啊，你奉献很多上帝一定祝福你，对不对？人就喜欢这个，人都喜欢走行为的路，喜欢走行为的路。但基督徒要记得我们走的是什么，信心的路。我们还是回答问，还是问我们自己的信心如何。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继续的读这一个启示录经上的话。这些经上的话，你在过去曾经启示给你的圣先知众先知，如今借着你的儿子亲自向约翰显现，也借着约翰向我们来说明。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着你自己恩典的人，我们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我们有福的圣洁的。求你保守我们，持守住我们的信仰，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仍然在属灵的征战里。但你求你啊，不断地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因为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也是那一位啊，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就啊，恭敬地将自己的心交托给你，求你保守、引导、眷顾、赐福。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